半，这些都分完了就分完了。所以你看看，再说神的心意，从做奴仆要出埃及，出了埃及要经过旷野，在旷野里面要建会幕，当建造这个神在他们中间居所的时候，就把利未人显了出来。这个利未人不是在百姓中间最高的，而是怎么样，排在最后的，所有的人都分好了，让利未人能够分散在他们中间。那这是一个很奇妙的预言，因为你去看雅各的时候，雅各对他子孙发预言的时候，他说利未啊，你是残忍的啊，利未和西面你们要被分在，因为他们那个时候去屠城嘛，利未是大哥哥之一啊，所以就说我的心不要与他们同谋啊，我将来要把你分散在这个你的兄弟中间。原来是个咒诅，最后成了什么，成了一个最了不起的祝福。这个就是神做事啊，你要明白耶和华做事的手段。他一下是把那个什么从粪堆中提拔穷乏人，主耶稣所说的在后的在前，最小的要成为最大的。你千万不要看错了，往往在人看为尊贵，在神看为可是可羞耻，在人看为是最卑微的，到最后呢成为神所重用的。我们上次也讲了，撒母耳原来就是利未族的可拉的后裔啊，那因为这样事情，他妈妈有这个信心把撒母耳献进去，使得撒母耳最后呢能够把以色列从十世纪的黑暗里面一下给他背出来，背到大卫的王朝，这都是不得了的事情。我们中间也是一样啊，千万不要妄自菲薄。所以很好的事情就是我们认为自己是什么都不会，是小弟兄小姐妹，可是同时怎么样，你期望耶和华做大事，不是因为我们能，而是包括我们身上所有的一切的悲剧，一切在人看起来不好的事情，无法解决的事情，甚至是羞辱的事情，神通通可不可以把它变成黄金？可以，而且神特别喜欢这样做，他就是喜欢这样做。所以你看，哎，别看中国政府拿着教会越来越有办法了，最后神做事，他大概不是让习近平得救，他是什么？他是像我们叫什么小卫弟兄啊，彼得弟兄啊，对不对？这不求名不求利啊，不占大奖，还不追求权势的清心爱主的弟兄姐妹，神把你们分散在以色列人中间，将来神有他的美意，但是你要有耐心，要一代一代的看下去啊。我们也是一样，我们在北美这个小地方，我们这真的是乡下教会了。你说我们到底可以做什么？我们不能做什么，可是神可不可以借着我们做什么？可以，可不可以？可以。神可不可以借着我们做他要成就的我们意想不到的大事，甚至我们活的时候都没看见的事情？可以。如果有这样的见识，你就成为一个认识神的人，你也会真真正正一辈子静静前前好好的活在神面前。神交给这时候交给利未人，交给约书亚，交给祭司，他们的事情其实多不多？不多。仗打完了，把地分好，把逃城设在那里，你们都可以睡，可以死了。该你们这一代的人做的，除了打仗、受割礼、征战、分地、立逃城，你做完了就做完。以后以色列的历史里面你看不见，但你尽管安歇，没有关系啊。到了第二十一章的最后啊，十一节，利未人在以色列中的地，以色列人的地业中所得的城共48座，并有属城的郊野。这些城四围都有属城的郊野，城城都是如此。这样，耶和华将从前向他们列祖起誓所应许的权地赐给以色列人。他们就得了为业，住在其中。耶和华照着他向他们列祖起誓所应许的一切话，使他们四境平安。他们一切的仇敌中没有一人在他们面前站立得住。耶和华把一切仇敌都交在他们手中，耶和华应许赐福给以色列家的话一句没有落空，都应验了。再说这个从启示到应验一共多少代？启示亚伯拉罕，你看看，一直到应验到今天啊。重点是什么？每一代的人要知道你当做的是什么，把它 抓了。其中最有福的两个人，可以说比摩西还有福的，就是加勒与约书亚。他们从出红海过旷野一直到应许地，他们通通都看见。但你不是他们也没关系，你只要把你该做的事情做完就好了。那做完了之后，哎，约书亚要精神讲话了，就要精神讲话了。读圣经有一个诀窍，就是你知道底下，首先你第一个问自己说底下会发生的事。你发现我们查圣经的时候，很重要的一个重点就是这些事情发生的顺序。一个教会他第一件重要的事情永远不应该是决定牧师的薪水有多少，很多教会就垮在这件事情上。他弟兄姐妹不多，又觉得一定要请个传道人，因此请个传道人，但是要跟他配合，所以不但你的经济、你的精力、你的时间全部花在配合他，其实他根本不是我们中间的人。他带了一套方法来，看看不成，又跟几个弟兄姐妹吵了架，他就走了。弟兄姐妹也做累了，搞了几次大家都不愿意做了，因为你到教会去跟他交通这个那个，他们说这个我们试过，那个我们试过，没用，我们现在也不愿意做了，教会就死掉了。为什么？教会最重要的时间也好，精力也好，金钱也好，都是花在利未人身上，他们认为的利未人。可是你看，假如就算那个是对的，这个利未人是什么时候在教会最不重要的，最后最后才轮到你。所以保罗讲得很清楚嘛，神把我们使徒明明的列在最后，这个明明的从这时候就开始，你们应该是最后的，教会一切的需要，一切的工作都完了，你们如果愿意帮助这些清心服侍主的人，那你可以这样做。假如教会有孤儿寡妇有什么，那肯定是要排在前面的，对不对？所以这个是很重要，这些秩序很重要。那因为除了秩序之外，你大概知道底下发生什么事情呢？就像我们底下知道约书亚要精神讲话，那你最好的一个办法是什么？你想想看，你如果是约书亚的话，你讲什么？对吧？你这样读圣经，它就有意思了。
建立神学院，神学院出来当牧师，这套制度是什么？
这个其实是西方人带进去的，本来没有这套东西。从使徒的时候没有，初期的时候也没有，甚至到了天主教廷的时候都还没有。什么时候真正开始这套东西呢？是从马丁路德他们改教以后。那这样做法对不对？对当时来讲是非常对的，非常。对，因为你不但所有人没读过圣经，那个时候人不识字啊，他不像咱们老中有孔老夫子啊。我们中国这个考试科举制度，你说他颓废封建，可是他实在是普及文化是没话讲的，对不对？在马丁路德的时候，你可以把圣经翻译成德文，可是德文连基本的规模都没有，大部分的德国老百姓种田的，向来我们没有读过任何东西。因此马丁路德很了不起的地方，就是他这个人呐、啊，他真的现在是他五百年，去年刚好五百年。所以呢，所有的我知为什么知道，他们所有的路德会教会都庆祝得很厉害，他们非常以他为豪的，因为他真的是了不起。首先，他本来没有意思要去打这场仗，他用拉丁文写的这个大字报钉在那个教堂的门上，这件事情很普通，他们那时候讨论神学问题都是这样讨论。他根本就没有要惹祸，可是呢，那时候印刷术发明了，有人多试着就把它印了。这一印了一发，天下大乱。天下大乱呢，然后他就成了问题焦点的中心。可是既然成了问题焦点的中心，他了不起就是这样，他就承担下，他就往前去，他真的就到这个德国的皇帝面前去，跟教廷派来的代表面前去，他就去发表他的掷地有声的宣言。那他发表了之后，他是必死的。结果当地的选侯就把他暗暗的就掳走了嘛，藏在一个城堡里面。他花了11个月把新约圣经翻译好，翻译好了，你认为他的工作完成了没有？他一辈子没有完成这个工作，他又发现他下一步他必须再继承了一个工作，就是办教育。他必须让德国人能够普遍的能够读得懂这个圣经， 而且他翻译圣经的时候，我也跟大家讲过，他不像中国人，中国人有文化，这是我们的好处，也是我们的缺点。所以我们翻译圣经基本上不成问题，因为中国的文化以及我们这个过去这些写作的文艺的传统足够翻译圣经。坏处是什么呢？圣经所有的字我们都已经有了，要是没有的话呢，我们就拿一个已经在用的字来填一下，这一填呢就填出问题来。那太初有道，我们一听这个道呢，我们心里有他的一个想法，对不对？我们一听这个爱呢，有这个想法；一听信呢，有这个想法，对不对？那德国人不一样，马丁路德在翻译的时候，他就创造了现代的德文，因为他们还没有这样的文字，也没有这样的文学，所以你看他很了不起，他真的是很了不起。他把它写完了，他大力推行什么全民教育，包括女子教育，让所有的人能够识字，让建立图书馆，还有谁什么东西从他开始的？唱诗歌从他开始。他认为所谓的聚会，所谓的崇拜，就是所有的人一起参加的，这个有别于什么天主教立位人的思想。我们是神职人员，马丁路德不信这一套。他虽然他还有一些这样的传统，可是基本上来讲他就一想反过来，而且他说我们应该在我们的聚会里面爆发出赞美的声音。那你唱什么歌啊？你不能再唱拉丁文的歌了。然后在全欧洲的语言，哪一个语言是最没有音乐这个韵律在里边的？就是德文。德文是最，你听他们讲的，现在你去听了很难听的，不能唱歌的。所以一直到了很后，到了莫扎特，他就说他开始写德语德文的歌剧，他说我是在教德语唱歌剧，因为唱歌是像意大利人的事情，知道吧？所以从尼禄皇帝就会唱歌，你看多早的事情。那要写怎么办呢？还要讲到怎么办呢？他们就需要训练，这个就是神学院的滥觞，从神学院从这样开始的。所以他们不但要设神学院，他还要写这个神学大纲，这个就成了他的基本的东西了。那他写的时候不是像我们现在这样查圣经啊，他硬是把它写下来，主导文。我们在天上的父，马丁路德要做一些注解，那你们学就是学这个，那就像国内的从前的乡下教会统一讲道，大家读一篇讲道啊，所有服侍的人呢啊，礼拜三来，再回到小聚会点呢，从礼拜五，还到下个礼拜天呢，就像一层一层像传销一样，然后到礼拜天呢，大家讲一样的东西。这是不得已的嘛，因为没有文化，没有讲道的系统。可是后来马丁路德以后，他们就留在这个规模里面，就包括这个所谓的音乐之父巴哈。巴哈他们好几代人都是音乐家，最了不起的音乐家族就是巴哈家。那巴哈他写了差不多400多首的圣诗，这个圣诗是向他们这样的人开始。然后他写的时候，他们自己都要受训练，连歌词都要自己写。所以马丁路德也是写圣诗，马丁路德这个 Battle Cry 就是上主是我坚固保障，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他们都要写这东西啊。当初是这样下来的，那以后一样，包括福音传到美国，福音传到加拿大，你这个系统还在。因为尽管那个时候福音的火烧得非常旺，所有的人都信主了，可是一样的，英国的圣经也是到了后来才翻译出来的，法国的圣经，对不对？法国这些所谓的改革宗根本没办法在法国生存下去，就逃到日内瓦，就是所谓的加尔文派。所以等到你以后看，英国的革命就叫做清教徒革命，法国的革命呢，不自由勿宁死。法国为什么成为最浪漫的地方？因为他们清教徒是被赶出去的，他们是人文主义的革命，很不一样的。但是无论在哪一个语言，哪一个国家，当他们开始大批的百姓信主，当福音开始普及的时候，因为速度很快，你一定需要什么神学院的训练，是这样来的，是这样来的。可是等了神学院自己也成了一个很老旧的机器，这里面很多人他是不是真的要服侍主的人根本就成问题，所以带给底下的教会很大很大的危机。以色列人就是这样走的。像我们到了10世纪，摩西的孙子，他就要出去找一个可居之地。其实他们有没有可居之地？他们利未人都有可居之地，有城有郊野。他觉得这东西不够好，他出去找一个更好的差事，对吧？ 你看，所以所有教会的问题，我们现在不过就是在重复当初的事情。可是你要知道怎么读这个圣经，它不但有问题，它也有答案啊！你要慢慢的、仔细的去找，不要很快的下一个结论，那样会把教会带到错路上。你的儿女等他们长成的时候，就开始以他们的生活为主了，然后呢，我们就渐渐要往主那里去了，剩下跟他们讲话的时间也不多了。那你要跟他们说什么呢？假如你最后还剩下两次的机会，一次的机会跟你的儿女讲话，你跟他说什么？这是很重要的。你看我自己也送过好几个人呢，那有的时候他们要是不是突然去的话呢，还有一段生病的时间，你再问他这个爸爸妈妈，哎呀，你现在知道要去主那里啦，你有没有什么事情要跟儿女讲啊？那答案多半都是摇摇头，没了。对啊，他觉得他的遗产分好了，对吧？啊，他们老夫老妻也没什么希望了。你看电影里面老美的，他会说：“哎，我要跟我太太讲，说我对不起她，我很爱她，我这辈子脾气太大，啊，我太吝啬啊，是不是？我哪件事情对不起她？”这都电影里面的情节。碰到老钟的话，那是没事，没话讲。
遗产分好就没事。
对，遗产分好，遗嘱写好就没有了。圣经的榜样不是这样，圣经的榜样，人到了老的时候要离开的时候，那跟他们的教训那是越往后是越重要，对不对？那最出名的教训就是生命记了，摩西临走，摩西五经最后五分之一就是他对以色列人所讲的话了。亚伯拉罕讲话，以撒应该也讲了啊，就是他讲儿子的祝福啦。雅各就很清楚讲了，摩西临走讲了，约书亚临走也要讲。那你就要想了，讲什么？你先替约书亚想讲什么，替摩西想讲什么？
因为他们是 leader。
哎，对，你也是你家里的 leader， 怎么样讲是你家里的 leader？
家里的 leader 到老了就不是了。
这话说的对。
要说老了，现在就理不成了。
但有时候你就是看着说，哎，还缺什么，对吧？你就是需要告诉他。那你要说讲什么之前呢，你一定要先知道你自己这一辈子是做了什么，是不是？你在什么样的位置上，什么样的职分上做了什么，做完了没有，那你才能够说你要讲什么，对不对？所以像这传道的弟兄啊，你要读圣经的时候，就是不要去老是去讲什么特别的亮光啊、哦。你先从这个大的地方远看，你先看看这块地方怎么样啊？像这个咱们中国人买地呢，你要看看风水，是不是？看看哎，这个是不是龙穴？你隔远一点再看看，你不能就是钻进去想找个什么寻了个什么宝。不，你先得看看这块地到底是什么。你看约书亚是一样。先看看这约书亚这个人是什么，对不对？然后你才会欣赏他所讲的话。那等你看完了他们，你再回头看看你自己，那你就看得比较清楚了。你也知道说我们自己应该跟我们的儿女、跟我们的弟兄姐妹、跟我们的教会要讲什么啊。那现在这个两个传道弟兄啊，还有传道诸姐妹啊，你们都上来了，那就开始问了。莫恩，你今天要第一个问题吗？
哎，
第一个问题，
你的问题我现在都不敢接、啊。
你不敢接，只要你在那，你就得接。你先给我们讲讲这个约书亚的最后两段话，就是最后两章嘛，对不对？约书亚这个人、我们刚刚说过了，你要知道跟人家说什么，你得先知道你是什么。那你怎么知道约书亚是什么呢？那你要跟人家比一比嘛。约书亚和到目前为止圣经的重要人物比一比，他有什么不一样？
他一生都在打仗了。
他是打仗，还有呢？
他的前半生应该是帮着摩西，后半生就是神带着他打仗。
啊，打仗打什么仗呢？听清讲。
就是大。
把百姓带进应许之地。
对。
这个是圣经有没有替我们已经分析好的？
有啊。
在哪儿啊？
希伯来书吧。
啊，希伯来书怎么说的呢？
第四章。
啊，第四章说啥？
侧边提了一下，第四章第八节，约书亚已叫他们享了安息，后来神就不再提别的安息了。
哦，所以他这个是讲到约书亚是带百姓进去了一个所谓的安息，但那个安息还不是永恒的安息，不是天上的安息，
对，
那这样子讲起来的话，你约书亚在和我们一个个来比嘛，约书亚和亚伯拉罕有什么不一样？约书亚和摩西有什么不一样？你得知道他们的职分，他职分得做完了，他才有话讲啊，对不对？你不能约书亚在讲亚伯拉罕的话，这个就不对了，甚至他讲摩西的话也不对呀，他们有什么不一样？然后你再猜他要说什么嘛？
亚伯拉罕是应该是应许和立约吧，就是那个应说就是把那个约给确定了。这是一个过程嘛，首先是亚伯拉罕立约，然后摩西呢就把他们从那个埃及带出来，然后带出来以后再去应许定，这三个过程。整个的这个过程的话，其实耶和华已经对亚伯拉罕说了嘛。
这个亚伯拉罕、以撒、雅各这三个是一组，对不对？所以你看，神跟他讲话了，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神，他怎么就不再想着去约瑟的神呢？他怎么就不讲了？为什么是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神讲到这里为止？为什么不再讲是约瑟的神？
从旧约的红线来说，约瑟不在那个家谱里面吗？
亚伯拉罕、以撒、雅各叫什么？叫做列祖啊，
是
叫做 patriarch。亚伯拉罕加上以撒加上雅各，这个结果是什么？结果是什么？以色列人，对，他们的对对，
因为
以色列家
说家是从雅各这里正式
对对，到了雅各家，这
以色列
族，对，所以你刚才讲的这个立约啊什么，它的中心就是说神拣选了以色列家，这个工作是亚伯拉罕、以撒、雅各，那你不能再讲了，你再讲约瑟那就不对了，你约瑟的时候有12个支派了，可是你也不能讲到以撒，因为以撒有两个儿子，所以这个叫做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神。这个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神你讲的不错，神拣选了这些人是干什么？从开头神就跟他们立约说，世上的万族要因你和你的后裔得福，对吧？哎，对对对，那这个东西讲到雅各为止。所以他们三个人在和他们的子孙讲话的时候，他们临走之前要和他们讲话的时候，主要会讲什么东西？有没有猜到？亚伯拉罕、以撒、雅各如果要跟他的子孙讲，他一定是讲什么话？主要的内容会是什么？
讲以前神跟他们祖先讲的话吧。
以前神跟他们讲的话，还有呢？
还讲现在这个话应验到什么程度？
一言以蔽之，他这个对他们子孙讲的话的中心一定是什么？
亚伯，耶和华对他们的，把他们的立的约。
那个约叫做什么？
应许，
应许，你看都是姐妹，菲菲就不用，她给你憋了半天了，马上就讲，这是菲菲讲的还是朵甲讲的？
菲菲，
她一定是讲到这个应许，应许亚伯拉罕的神，应许我的神，这个应许跟你们的关系，神将来一定成就这个应许，这是立约启示要给我们的应许，这个应许的主要内容是说。世上万族的福，那这个福在当时以色列家来讲，就是你们这块应许之地啊，就是现在的以色列族、以色列国还在打仗的地方，哈哈，这个是列祖。那摩西不是列祖了，摩西要跟百姓讲的是什么呢？摩西和亚伯拉罕、以撒、雅各比起来有什么不一样呢？这该谁了？该叶班长了。
西呢？摩西是不是就是？希伯来说他是什么在神的家中成了井中，是不是有点像呢？
他叫什么？你举的例子很好，可是在希伯来说里面把摩西叫做什么？
家中成了井中，
摩西为仆人在神的全家。
亚伯拉罕、以撒、雅各他们当然也自称为神的仆人，可是这时候就不这么讲，他们叫做列祖。摩西最重要的一个身份是仆人，这个仆人跟列祖一比就不太一样了。仆人是干什么？
干活的。
哎，干活了，干活为谁干活？
主人。
为主人，还有呢？主人叫他干的活是什么呢？哎，
不是人，
真的假？
是
百姓，以色列人，你要把神托给你的事情呢，给他办好，对吧？那这一切都不是为了谁啊？都不是为了你。你还可以说亚伯拉罕、以撒、雅各是为了他们自己，你是可以这样讲的，因为神是应许谁啊？应许亚伯拉罕的福。对不对？这是神不是应许摩西的福啊？的确有一次以色列人造反，这个神说：“我把他们灭绝，我再和你另外立约。”摩西就不肯了。这摩西是仆人，他这个仆人呢，是要把神应许列祖的事情 应许犹太人的事情呢给他办成了，对吧？那这个办成包括好几方面，摩西最重要的工作有哪几件？
嗯，领他们出
埃及。对，领以色列人出埃及，还有呢？
立
法。哎，从神那里领下来，他的律法。这个律法包括会幕，包括一些献祭的规矩，包括神怎么样住在百姓中间，一切的东西，包括知道哎人怎么跟神来往，这一切的事情是摩西从神那里领下来的圣言，这是摩西的很重要的工作，对不对？那与这个相对的，我们先看见就是大家都知道的，他把百姓从埃及带出来，并且救他们脱离埃及为奴之家。所以你想想看，这个摩西要临走的时候，他会跟百姓说什么？要不要猜猜？他大概会讲什么？你们要听话，还要干什么？
不能离弃，
不能离弃神。还有呢？你们不可以忘记什么？
忘记神的作为啊！
哎，不可以忘记神的大作为。你们亲眼看见的，我和你们一同经历的，神怎么样用他的大能的手把你们领出来？那个时候法老几乎不容你们去，又怎么样让红海开了，把你们的敌人欺压你们的东东灭在红海里，又在旷野里面带你们走这四十年要苦练你们呐、啊，然后他把圣言颁给你们，就是要你们在神的面前成为祭司的国度，圣洁的子民。这是摩西对百姓一定最重要的吩咐。那这个吩咐还可能包括另外一边，就是假如你不听的话，假如你离弃神的话，会有什么样的遭遇临到你？那这些的内容就和亚伯拉罕、以撒、雅各所讲的内容相当不一样，对不对？为什么？因为摩西是仆人，摩西服侍了那一个时代的人，他就是这件事情，就是他这个职分要提醒以色列人，对吧？所以这个你可以猜到，你大概也可以回去《生命记》里面看见是不是就这些。所以《生命记》里面有很大的一部分一定是讲述历史，我们从第一站往哪儿走，走到遇见一些什么样的事情，它分成好几个段落来把它们讲完。
啊，约书亚就说了吗？
对，那这是摩西，所以摩西就讲到他很非常非常的，你可以说是挖了心腹跟他们讲，他说天哪要听，地啊刺耳而听。他跟以色列人说，我今天把生死祸福沉迷在你们面前，你们要是不听的话，你们天要变为铜，你们地要变为铁，神要把你们赶到万国之中抛来抛去，早上盼不得到晚上，晚上巴不得到早晨。这是他对以色列人讲的话。那这些话让今天的犹太人就再也不敢离开神，因为历史真的就是这样演变。那这是摩西，你看这个话多重要，这事情你得想啊。